兄姐妹，请我们继续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 Luke chapter 1，路加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来到第34至到第35节，两节。路加福音第一章34至到第3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呢有80节，所以呢我们呢可能都在第一章都有排的才出到第一章。今天两节，就是34到35。虽然今天只是两节的经文，但是呢我都想将整段的这个段落呢，第26至到第38节呢这段的段落读一次，大家请听我读一次。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她已经和大卫家一个名叫约瑟的人定了婚，童贞女的名字是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她却因这话惊慌起来，反复思想这样祝贺是什么意思。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作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你亲戚以利沙伯被称为不生育的，再年老也怀了男胎，现在已是第六个月了。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段的经文是天使加百列宣告耶稣基督这个尼赛亚这位的救主将会从玛利亚这位童贞女出生。上两次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出生两个独特的地方，第一个独特的之处就在上文的第26至到第30节，耶稣有一对令人意想不到的父母，永生神的儿子，在地上的父母竟然不是一些什么大户人家，竟然只是一对出身寒微，在这个没人认识的一个地方，这个拿撒勒的地方，一个十几岁的一个穷村女玛利亚，和一个穷木匠约瑟。第二个耶稣出生的独特的地方，就是在第31至到第33节。耶稣是一个非凡的儿子，这个孩子他不单止是救主，他更加是神的儿子，这位他更加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就是神，而且他的王位是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今天我们就会来到去思想耶稣基督他的出生的第三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圣灵让童女怀孕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出生他并不是好像正常我们这样两个人类的父母藉着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的结合而去怀孕，反而耶稣他是独特之处，就是他是一个从未和男人有过任何性关系的一个处女，一个童贞女玛利亚 的身上，藉着圣灵怀孕而有的这个独特的出生。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童女怀孕 The virgin birth 并不是一件路加只是轻描淡写或者轻轻赖过的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童女怀孕并非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反而童女怀孕是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核心和基石。虽然童女怀孕 virgin birth 并不是使到我们得救，但是如果没有了童女怀孕的话就没有救恩，因为耶稣他必须要藉着童女怀孕这个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他才能够成为他怎样一个人，他方能够完成他要来完成的事情，就是为我们成就救恩。所以如果不相信或者拒绝童女怀孕，这个就是异端。童女怀孕这个真理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真理，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童女怀孕这个真理和它的重要性。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有三个的标题。第一就是童女怀孕的疑问，这个第34节。第二就是童女怀孕的方法，这个第35节。第三就是童女怀孕的必要。首先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第一个的标题，就是童女怀孕的疑问，第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上文提到天使和玛利亚说，他说因为神的恩典，他竟然被拣选成为了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并且他将会怀孕生子，并且他将会成为一个利赛亚。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等了世世代代等了很多年很多个世纪的利赛亚，他将会是这个利赛亚的母亲。但是天使所说的并不是说，嘿，玛利亚，你将来跟约瑟结了婚之后这件事就会发生的了，你就会生子，你就要叫他做耶稣。不是，加百列在这里所说的是现在你就会怀孕，九个月之后这个孩子就会出世。玛利亚是完全明白的，因为如果天使所说的只是一些将来才会发生的事，将来他跟约瑟结了婚之后才会发生的事的话，玛利亚就不会有这里第34节的反应。玛利亚说，喂，我都未出嫁，原文的意思，原文的译出来就是说我不认识男人，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时常会用的一个的 用句的意思，就是说我根本我从来都没有跟男人有过任何的性关系，我还是一个童贞女，还是一个处女，我怎么会怀孕呢？当我们骤眼看玛利亚这个回答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撒加利亚，即是约翰的爸爸，在六个月之前天使加百列同样跟他宣告告诉他，你将会生一个儿子叫约翰。而当时六个月之前撒加利亚对天使的回答都好像很相似，但是在原文的里面他们两个的回答其实是不同的。当天使在 圣殿的圣所的里面，他向撒加利亚宣告，告诉他听，他的祈求已经蒙应允，蒙垂听，就是神会赐给他们夫妇，他们一直在那里梦寐以求，一直在那里祷告，希望有的一个儿子。但是当天使跟他讲的时候，一个这么好的消息讲给他听的时候，撒加利亚他的反应竟然是，他当时他眼见他自己和他老婆都已经老叻叻了，老婆有不育，有什么可能啊？有什么可能我会有个仔啊？所以撒加利亚的回答就是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事呢？英文的翻译就是 According to what will I know this？ 他意思就是说，撒加利亚就是说，喂，我凭什么，我根据什么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基本上撒加利亚的回答，他是要求天使给一个兆头给他，给一个 sign 给他，来到证明这件事真的会发生。归根究底，撒加利亚他要的是比来自神实际的说话更有力的证据。换句话说，撒加利亚他根本就不相信神的说话。撒加利亚的不信是一个严重的罪，所以神的管教就临到他的身上，即时哑了九个月。现在来到第34节还没说得回事，但是玛利亚的回答却是跟撒加利亚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玛利亚的问题，原文的意思就好像英文的翻译这样说，玛利亚说 How will this be？ 玛利亚的问题就是说，怎样会发生的，这件事是怎样能够做得到的，我一个处女怎能够会怀孕。大家留意，玛利亚在这里，她没有质疑这件事会不会发生，他知道，他相信神藉着天使讲的这句说话一定会发生。但是玛利亚的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因为在人类的里面，未经受精的受孕是闻所未闻，因为在玛利亚的脑里面，他只是知道一个人，一个女人受孕必须要有一个男人，没有其他方法，所以他玛利亚就有这个疑问，怎样发生。神跟着就给他答案，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你今天的第二个标题，童女怀孕的方法，第35节。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在这里很明显向玛利亚表示，他的受孕并不是人的常理可以做到或者是解释得到，而是他的受孕将会是神带来的一个神奇、奇妙、神迹的结果来的。首先，天使说，圣灵会临到你。这句说话曾经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很多次。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神的灵会临到某一个人，然后就赋予他们能力，使到他们能够可以执行神指派他们要做的任务。天使说圣灵临到你的意思就是，圣灵会亲自藉着神迹 使你这个童贞女，这个处女玛利亚怀孕。这个怀孕是跟其他所有其他人的怀孕是不同，不是藉着自然的性关系而来，亦都不是好像摩门教这样说。摩门教说玛利亚的怀孕是神和玛利亚之间他们发生了超自然的性关系而发生的，但这个错。相反，玛利亚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是怎样发生的？就是圣灵，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产生出来，一个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一个创造由没有变有，一个创造的神迹。在三个月之后，天使加百列亦都向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去清楚讲明，玛利亚她肚里面那个胎是圣灵的工作。天使告诉约瑟知道，因为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之后加百列他用了另一个平衡的语句，基本上是讲同一样 的事，来到让玛利亚更加去明白他的怀孕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他说不单止圣灵会临到你，而且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上一次提过至高者 El Elyon， 英文翻译 The Most High 的意思就是这个称号是在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常见的一个称号，个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比神更加高。这个称号所强调的就是神的主权，他的权威和他的至高无上。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圣灵本身就是神，圣灵就是这里所说的至高者。他说到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覆庇你英文是 overshadow， 个意思就是他会包围你，他会涵盖你，覆盖你，就好像一嚿云一样，突然间在你的头上有一嚿云出现，他遮了在上面太阳的光线。这个字除了在福音书，除了这里之外，在福音书用过三次，三次都是用在同一件的事情上面，就是耶稣登山变像的事。在马太、马可、路加三本平衡的记载的里面都有记载。当日耶稣带着他三个的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去上山去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突然间改变，他的衣服洁白发光，门徒见到主的荣光之后，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四节，他说这个彼得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笼罩他们，他们入了云彩，门徒就害怕起来。同一个字 overshadow， 笼罩覆庇是同一个字。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的意思就是说，圣灵的能力要笼罩着你，要包围着你，要涵盖着你，要覆盖玛利亚。意思就是圣灵令玛利亚怀孕，并不是圣灵不是摇佢咁样拎住个遥控器咁样咧，去将呢件事去成就，而是亲身嘅临到玛利亚嘅身上。圣灵嘅能力就好似主嘅荣光一样， 笼罩住、覆盖住玛利亚咁样。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系咩能力呢？覆庇呢一个字，可以将我哋带到去，翻翻去旧约创世纪第一章。当日三一嘅神一齐，佢哋参与创造呢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咁样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嘅灵，呢个系圣灵，喺度做乜嘢呢？运行或者咧覆庇 overshadow 喺水面上。创世纪呢度嘅文字同一个字去描述嘅，就系圣灵佢创造嘅能力同埋大能。翻翻嚟路加福音第一章三五节，呢度所讲嘅大能就系呢一个大能。加百列嘅意思就系玛利亚童贞女嘅怀孕，同样都系藉住圣灵创造嘅能力同埋大能，由冇变有所创造出嚟。因此，因为圣灵呢一个神迹，佢同埋圣灵佢神迹地去介入，同埋佢创造嘅能力，呢一个受孕嘅孩子，佢系与别不同。点样与别不同法呢？天使话：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 ，the Holy One。The Holy Child， 这个孩子他不像其他所有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他从没有被罪的影响和玷污，是完全圣洁。正因为这样，只有耶稣是世上唯一一个可以被称为圣婴的人，只有耶稣才是唯一可以被称为圣者的 BB。 你的细路和我的细路可能很 Q 的，很得意的，很趣致的。 Lisa 呢间中呢 send 啲 BB 的相片给我看，就问我他 Q 不 Q 啊，我说 Q。但是就算他们有几 Q 都好，就算他们几得意都好，你都不能够叫这些 BB 做圣婴。因为除了耶稣之外，从来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圣婴，从来没有人一出世就是圣洁。有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个意思就系话人嘅本性系善良嘅，但系圣经话俾我哋知刚刚相反。大卫话俾我哋知道喺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五节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大卫话喺我哋受孕嗰一刻，罪性就喺我哋嘅里面。罪的毒钩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已经由头到尾去渗透我们整个的人。不信啊？你看看那些小路你就知道了。父母从来没有教他的小朋友说，哎，做个自私的人好啊，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从来冇父母会咁样教佢嘅小朋友。父母会教啲小朋友乜嘢啊 ？share 系咪啊？有啲乜嘢要 share 系咪？但系小朋友嘅本性识唔识 share？ 唔识， 小朋友他只是懂得就是搶玩具，就算兩隻手已經拿了玩具都好，沒有手的都要立埋其他的玩具。小朋友除了傷風菌之外什麼都不會 share。 父母從來沒有教小朋友講大話，但是很明顯講大話是不用教的，每一個小朋友都懂得講大話，這些是與生俱來的東西，這個就是人罪的本性。人一出世就是已經屬靈上面死亡，人一出世就帶著罪的本性來到這個世界的罪人，他們不愛光，倒愛黑暗，死路一條。而罪人唯一的希望就是這一位的聖者，無罪的救主耶穌基督，只有他才有能力有資格將罪人從罪裡面拯救出來。天使繼續說，他必稱為神的兒子，聖靈會臨到瑪利亞，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瑪利亞，聖靈會藉著他的大能神蹟地令瑪利亞受孕。而這個孩子他並不是約瑟的兒子，約瑟只不過是耶穌地上的養父，而這個道成肉身的耶穌他就是神的兒子。耶穌是神的兒子這個稱號在聖經裡面有多重的認證，除了耶穌自己之外，父神、使徒甚至魔鬼、撒旦他們都多次認證耶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這位聖者神的兒子就是這樣，藉著聖靈的創造的大能，藉著童貞女懷孕獨特的降生來到這個世界上面。或者你會問，為什麼耶穌要這麼麻煩，要這麼麻煩搞這樣東西出來，又要童貞女，又要怎樣這麼麻煩、這麼特別，這樣要出世呢？沒有其他方法嗎？他不可以就這樣突然間坐著雲彩下來，救完就走上去升上天就算了。這個呢就將我們帶到今天第三個的標題，就是童女懷孕的必要。為什麼耶穌他必須要藉著童女懷孕而出生呢？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是要應驗舊約聖經的預言，在創世記第三章十五節，這個是聖經裡面第一個尼賽亞的預言，第一個福音的訊息。這個是創世記第三章，很多千年之前。這節的聖經是當人犯了罪之後，神向人、向亞當、夏娃和撒旦宣判刑罰。他這樣說，他說，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他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神說將來會有一個女人的後裔，單數一個男性，他將會來到解決，完全解決罪的問題，他會戰勝撒旦，戰勝死亡。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在這裡他所說的不是一個男人的後裔，而是女人的後裔。很奇怪，因為從來都是 后裔都是从男人而来，从来没有人会说是从女人而来。有什么可能呢？原来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里面只此一次，因为神就是藉着神迹的介入，玛利亚这个蒙福的女人，她竟然不需要任何的男人而可以生出一个后裔。所以耶稣他必须要由圣灵怀孕来到应验这个的预言。另外在主前的700年，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预言，这样说，第7章第14节，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必有一童女，一个处女，在700年之后生子，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你同在，这个就是讲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式的神。这个童女就是在700年之后应验了在玛利亚的身上。你说奇不奇妙？4000年、700年前的这些预言怎会知道会发生的呢？原因就是这些一切都是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定立好的救恩的计划。当然他就知道了，历史这个英文叫做 history， 有些人说其实 history 其实应该是叫做 his story， 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救恩的历史就是神他自己的故事。奇妙。为什么耶稣必须要藉着童女怀孕出生呢？第二个的原因就是耶稣藉着童女怀孕出生，去避过了神在所罗门的后裔的里面的一个的咒诅。这个呢要讲呢就一匹布那么长，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先再讲这个。为什么耶稣必须要从藉着童女怀孕而出生呢？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童女怀孕生子是唯一一个方法使耶稣他能够成为唯一一个能够合资格能够来到成为我们救主的一个人，亦都使到耶稣原本耶稣已经是一个存在的神，神的儿子成为人，而不是变成了两个人。什么意思呢？先想一想，当一对人类的夫妇他们的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一个人的开始。但个问题是永恒的圣子耶稣，他原本在永恒已经存在。如果耶稣的出生好像普通人一样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生的话，这样我们就会有另一个人出现，就变成两个人。但是藉着童女怀孕的出生，耶稣仍然维持是一个人，继续他的永恒的神圣，但是藉着圣灵的大能创造的神迹，圣灵将人性和一个身体加在耶稣的身上，以致到耶稣仍然是一个人。但是他这个独特的身份，因为是童女出生的缘故，他不是一半神一半人，而是 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耶稣他是完美的神，亦都是完美的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耶稣一定要来这个世界成为人。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不能够死的。所以耶稣他必须要成为百分之百的人，他才可以为我们的罪代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死。亦都因为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亦都完全明白我们的软弱。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那里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正因为童女出身的缘故，耶稣亦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从亚当带来这个原罪的影响的人。亦都是因为他是从童女出身的缘故，无罪的耶稣他才有资格成为世人的救主。如果耶稣他出世的时候好像跟我们一样的时候都是带着罪出世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自己都要为自己的罪要付上代价。如果是这样的话，正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还怎能够可以为世人去赎罪，成为世人的救主呢？因为耶稣是从童女出生的缘故，无罪的耶稣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完美的一生，尽诸般的义，以致到他可以将他的义算归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我们今天，我们一班的罪人，为什么我们可以被称为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义人？就是因为耶稣他将他的义算归了给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就是因为耶稣是从童女出身的缘故，耶稣不单止成为了我们完美的救主，他更加成为了我们完美的中保。中保就是什么？中保就是一个中间人，他站在两方面，两个不可以不可调停的两方的双方的中间，并且成为这双方的和事佬。但是这个中保他必须要对双方都是平等，所以耶稣他必须要是百分之百的神和百分之百的人，因为他必须在神的面前去代表人，他亦都要必须在人的面前去代表神，所以他必须要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神和百分之百的人。除了这个童贞女所生的儿子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站在神和人之间，并且最终走上十字架，为所有信他的人被钉死。所以好像我开头所说，童女怀孕生子这个 virgin birth 这个真理是就是这么重要。如果有人否认或者拒绝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真理，就是否认耶稣无罪的人性，就是否认耶稣是一个完美圣洁的救主。否认童女怀孕生子，就是否认耶稣的信服，以及否认他为我们的牺牲和代赎。否认童女怀孕生子，基本上代表那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the virgin birth 就是一个咁重要的一个真理。童女怀孕，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奇妙神迹的诞生。最后我想给大家知道一件事，若果你要进入神的国的话，你都必须要经历一个神迹般的诞生，你都必须要被圣灵覆庇你，你都必须要被至高者的能力去支配你。但我所说的这个你都必须要经历的神迹般 的诞生并不是童女诞生、okay? 这件事这个神迹只此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永远都不会再发生。但是我所说的是今日仍然发生着另一个神迹般的诞生。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和尼哥德慕所说的重生 Born again。 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乜嘢系重生呢？乜嘢系 born again 呢？或者首先我哋睇睇乜嘢唔系重生呢？喺第四节，尼哥德姆就问啦：人老了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重生唔系嘅意思，唔系话你要捐翻入你阿妈个肚里面再生翻出嚟一次，呢、这个唔系重生嘅意思。重生是什么意思呢？第五节，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所讲这另一种的诞生，亦都需要圣灵的大能去成就的。咦，但是水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象征，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水在旧约的里面，它是象征洁净。尼哥德姆是很清楚的。而当耶稣将水和灵这两样东西相提并论，摆在它一起相提并论的时候，在尼哥德姆的脑海里面，它必定会想起以下在以西结书的一段经文，这个是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节，这个是神对以色列所立的新约的应许。这个新约不是 New Testament， 不是新约圣经的新约，这个是新的约 The New Covenant。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第36节，第36章25节，我必用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必洁净你们的一切污秽，使你们远离所有可憎的像。26节，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把新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石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段经文，以西结的经文，正正就是耶稣所讲的重生怎样发生。当人犯罪了之后，人就处在一个叫做灵死的境况里面。灵死不是灵远死的意思，是灵魂死亡的意思 spiritual death。 在这个境况里面，人就跟神是完全的隔绝。 人不会寻求神，人不会尊重神，就好像一个死了的人一样。你怎么搞他呢？你怎么动他呢？怎么动他呢？他都不会动，他都不懂动，就好像一个死人一样，他都没办法去救到自己，就好像罪人一样。罪人根本是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罪的本性，唯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藉着水。水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就是神的道，才能够使到人的内心可以有180度真正的改变。正如圣灵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所做的神奇奇妙的神迹一样，神的灵亦都必须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做这个同样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创造一个悔改的心，从一个石心变为一个肉心的这个神迹，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告祂的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有圣灵的 大能去临到他，圣灵的大能去覆盖他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这样发生。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最后有一个真人真事，有一个牧师有一次他去到一个的教会里面去探访一间的教会，在崇拜的时候他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见到其中一个执事他收奉献，他留意到哇，好特别，这个人两只手是没有手指的，就好似哆啦 A 梦咁啦，即系两个波咁样，十只手指冇嘅。咁佢觉得好奇怪，佢点解会咁嘅咧？呢个执事点解冇手指嘅？咁喺崇拜完咗，佢就去问呢个执事：点解你会冇手指嘅咧？咁呢个执事就话：原来系因为佢以前系一个烂赌鬼，太沉迷赌博。成副身家都输晒，唔单止咁，后来连佢父母嗰啲遗产啊都输埋，所以就系咁样，佢啲兄弟咧就捉住佢，就将佢十只手指咧斩晒、劈晒。佢唔系斩手指被杀重啊，斩手指系想佢唔好再赌，但系。当他那些伤口好翻之后，虽然已经没了手指，但是他又走去赌。啊，后来有一天他没钱了，他要还债了。他问他老婆借钱，但是老婆死都不肯借钱给他。所以他就要说我要杀死我老婆。那就将他老婆就准备推到个悬崖那里。整死佢，咁就喺佢正当佢想推佢老婆落悬崖之前，佢老婆同佢讲：，佢话好好好，你要你我死都得，但系不如咁，你俾我骑埋最后一个肚，你就拱我落去啦。咁佢就话 ：，OK， 骑得快快手咁啊。咁跟住个老婆咧就跪低喺度恳切嘅祷告，佢话：神啊，我而家要死啦！但是我知道我会去天堂，我死而无憾。但是神啊，这一个人他每日都在那里沉迷在赌博当中，他只有死路一条，他只会去地狱，他实在太可怜。 神啊，我求你。他说我死了之后，我求你救一救这个人。神啊，求你救这个灵魂。尽管这个赌鬼他有几铁石心肠，但是当他看到他老婆在临死的时候都这样去为他哭泣的祷告，他心里面就感动，就说了，他说老婆，其实我有很多次我是决心我要重新做一个人好人，可是我做不到，我十只手指都劈了都没用，个心个瘾时时都会走出来，就是想去到，求你 你叫你的神帮下我改变我。所以他太太当然没有哄他下去，后来 他老婆就带了他去这间教会，藉着神的道，藉着神的福音，他相信了耶稣，他向神认罪悔改，他的内心就改变了，从此他再不赌钱，变成了一个新的人，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后来更加成为了教会的执事，继续用他没有手指的一对手去收奉献，去侍奉神。各位，你看这个人，就算他十只手指都被劈走了，如果他内心里面没有圣灵的大能去改变他，如果他内心里面没有神的话，如果他内心没有改变的话，这个人仍然是一个没有改变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手指的赌鬼，但是这个就算十只手指都劈走了还要去赌的人，当圣灵的大能临到他的时候，当圣灵的大能覆庇他的时候，他就得到重生，变成一个新的人，旧的人已过，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他就变成了一个再不赌钱爱主的基督徒。各位，进入神的国唯一的途径就是你必须要重生。让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耶稣藉着圣灵的大能，藉着童贞女怀孕出生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百分百的人，但是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神。虽然是这样，但是耶稣亦都选择暂时在世上面将他神的他的 right， 他的特权是暂时放低，谦卑下来，成为人的样式，最终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为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被钉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神啊，我们都感谢你，圣灵的大能今天仍然在发生当中，每一日圣灵都改变人的心。神啊，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他们仍然未相信你，主，我们今天仍然在恳求你可怜怜悯他们，让圣灵大能的手今天都临到他们，圣灵大能的手今天都覆盖他们，让他们生命得到改变，以致到他们能够得救，得到这个福分。多谢主，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一班信了主的基督徒，我们感谢圣灵在我不同的时间将我们生命改变，使到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福分，可以在这里敬拜你侍奉你。 多谢神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